的这一堂是错误的领受，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六节十七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欢喜领受，很遗憾结果还是一个错误的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样的人不算太多，因为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在我们华人的环境里面，听到道、听到福音就立刻欢喜领受的已经很少了，多半根本是一开始就不听，一开始就种子就被魔鬼夺去了。所以这些不多的人听到会欢喜领受实在很宝贵。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久多少人你是一听到就欢喜领受，我看也不太多，起码我不是这样。那么听到多半都是疲倦打瞌睡，不大会欢喜领受，结果欢喜领受最后却立刻跌倒了。那我们这样的经验很多，那种在荆棘丛中被挤住的也很多，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部分，虽然也有关系，我们讲到是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就跌倒了。我们今天传福音哈，或者任何一个时代我们传福音要人认识耶稣，我们传什么？我们大家都传你要信耶稣，事实上我们连你要信耶稣也不太敢讲，我们说耶稣爱你啊，我们就邀请你啊，欢迎你啊，我们大概就讲这些。那种很迫切的圣经里面清楚讲到，就是我们要逃避将来的愤怒，有极大的灾难要临到我们，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归向耶稣，这种信息我看这几十年已经越来越少听到了，但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之所以信靠耶稣，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两方面，两方面是连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们要悔改，离弃现在那种不认识上帝以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如果不离弃我们就在极大的痛苦中，而且会有更大的痛苦和祸患。另外一方面，我们离弃这个罪恶的世界，离弃我们的自我中心的生活，我们归向上帝，那就有永远的福乐，那我们就有永生，就有幸福，就有平安，就有喜乐。上帝要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一方面就是离弃罪恶的世界，因为罪恶世界给你太多痛苦，一个是归向上帝，因为上帝给你太多的福乐。我们不太想讲啊，这不太想讲，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要讲，因为这就是福音。我们不但不太想讲，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都感觉并不是这样。对，虽然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又不是这样，我们要人悔改归向耶稣。对，你自己想想看，你跟几个人讲说你要悔改，甚至我们到监狱传福音都不太敢讲你要悔改，何况跟自己的父母啊或朋友啊都不太敢讲这样的话。各位，你需要讲这样的话，你需要有个认识，你自己需要有认识。我们叫人悔改不是说你最近实在吸毒太多了，我们多半朋友没有吸毒的，各位，不是一个吸毒的打老婆的或者杀人放火的才需要悔改，任何一个最好的人，大学教授或者是官或者是民或者是老板或者是员工，诚实善良没有归向上帝都要悔改。悔改就是归向上帝，悔改就是致死我们这个肉体，悔改就是不断的活出一个圣灵安慰鼓励的生活，致死我们肉体。所以基督徒一生也是在悔改当中，我们不是只跟非基督徒讲，我们不是只跟坏人，所谓的坏人讲，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归向上帝。好，我们不太讲，我们需要讲。我们不太讲呢，因为不太碰到很多很适合的，其实是每个人都适合听这个福音的， 就是人在死亡当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看到有人去救灾，有人去要关，要让那个核电厂的那个辐射或者那个热度要降低，我们都觉得他很伟大，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但是今天我们不太讲悔改的道哈，有一个理由，当然一方面是怕冒犯人，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请人离开罪恶的世界，或者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活，我们不太觉得那种生活是很痛苦的。不但不太觉得那种生活是很痛苦的，我们觉得那种生活是蛮不错的。相反的呢，归向上帝，我们不太觉得归向上帝、敬拜上帝的生活是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通常会觉得那是一个痛苦的生活。这我觉得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教导有个错误，就是通常大家都觉得信耶稣是痛苦的，在罪里的生活是快乐的，最终之乐。好，各位，我也希望你自己想想看，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当我们跟随上帝、信靠上帝的时候，你是觉得快乐还是痛苦？我恐怕在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每走一步归向上帝，都是每多一个痛苦。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归向上帝，归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去做传道人、宣教士，那就到了痛苦的极致了。我们可能要去什么阿富汗啊，或者什么地方去传福音啊，然后写来的代祷信说：哦，这个地方没有水，哦，这个地方呢，一个礼拜只能洗一次澡。那么不，非常感谢主，虽然肉体是痛苦的，我还是感谢主，请这样。然后我们一看，哇，好恐怖啊！就我们一方面也没有什么宣教士到什么伦敦啊、纽约去宣教，哇，这里有200个电视台啊，每天有 NBA 可以看啊，在这里很不错，求主帮助我，让我在传看 NBA 的时候能跟旁边人发福音单张。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嘛，就我们中国人、华人有一种禁欲主义的文化，好像比较高级的人就要吃比较多的苦，在神学院里面、在教牧同工里面，我一直到今天都碰到这种情形。有的人哈，有些我的学生是去这个乡下传福音的，有些是跟那个贫穷的人传福音的，有些人是就是到比较落后的地方传福音的啊。我感谢主，他们去传福音好，但是我常常发现啊，在这些地方传福音的人或者是类似人都会有一种，对不起我这样说，属灵的骄傲。华神的学生越过浊水溪以南的没几个都在台北，就像我这样的，因为他们到南部哈，比较苦、比较穷，就比较是不爱世界、比较爱主的。各位，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这甚至是一个法利赛人式的想法，绝对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我们要抵挡这种想法。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我们的神是要我们有永远的福乐，不管我们平常熟悉的平安喜乐，或者天堂之乐，或者是我们今天信耶稣固然有背十字架的艰难，那是一定的，有痛苦是一定的。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每个基督徒，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所有全世界基督徒，我们不管生活中有多重的十字架，不管这个十字架是多么特别或者平常，特别就是可能你有个孩子有些什么特别的病，或者你的丈夫一直有什么不好的习惯，这是比较特别的。比较平常的就是，哎呀，我们常常觉得收入不够啊，我们邻居很吵啊，然后教会里面讲道太长啊，等等，这些频繁的，这些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会经历到的。不管你有多少这些平凡的辛苦，或者特殊的辛苦，长期的或短期的，多少都有。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基本上，因为信靠上帝，我们是喜乐的。我们基本上是有个不能被夺去的喜乐，不能被夺去的平安。 这个喜乐和平安也不是只限于所谓的心理的、精神的、属灵的，也包括物质的。我们吃好喝好穿好睡好，这不是坏事，薪水能多一点也不是坏事。你出国两个礼拜我们没看到你，你不必很惭愧的说，哎呀，我去度假了，坐了爱之船。你不必因为你那两个礼拜是短宣就理直气壮，哦，我去短宣了。各位，你去度假吃的舒舒服服发胖了回来，跟你去短宣瘦的回来，都一样可以荣耀上帝。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上帝所造的世界。我们在每个地方，我们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我们所听到多半是处卑贱，但心里又喜欢处丰富，所以我们常常就很虚伪。我们常常听到是，女人不要以外表的装饰为这个什么，只要你里面的敬虔。我们听到的是这些，我们说的也是这些，可是我们心里又喜欢漂亮，所以我们又常常在一种很痛苦的罪恶感中，要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这些都是不需要的。你需要知道上帝对我们是何等的美善，上帝所创造世界是何等的美，上帝所带领的，上帝要拯救我们也是美。但是各位，你现在知道了，你说每次都是听到最愉快的时候就有个但是，对了，就是有个但是。这但是很严重，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美貌、我们的学问常常会拦阻我们得到更好的快乐。所以圣经有这些，有些看起来是禁欲的、反对仇富的、这仇美的这种思想，其实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知道上帝拯救我们。当我们把福音传得对，圣灵在工作的时候，哎呦，真是很喜乐的一件事。各位，当我们把福音传得很对的时候，这里一定是传得对，因为他是说，他不是说传假福音，他不是说传假道，他是说把那个道就是上帝的道，就一定是真福音，就是一定是真正是上帝的话。我不知道有多全备，但是他用道应该就是全备了，有人听到了，圣灵也工作了。因为如果圣灵不工作，我们不会欢喜领受。我们欢喜领受，哇，耶稣是爱我的，耶稣是全能的，耶稣是保守我、恩待我的，为我预备美好的一切，感谢主。但是碰到艰难了，就开始想退后。这个艰难，表面上的艰难，我们可以说是啊，又要读经啊，又要祷告啊，又要过圣洁生活啊，好像这些让我们有点觉得困难。这也是很平凡的。我想我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我现在能想想跟我一起长大还在教会的人，但只有一个，就我从小学一年级，那个跟我一起在那个幼稚班或一年级的，当然我想有十几个吧，现在还在教会里面，但只有一个。后来我在教会认识，有的是大学，有的是什么的，就是我们不太能够持续很久，有的时候就是啊，慢慢疏懒了，也不一定要有什么逼迫。就是像其他情形，但我们今天讲的是逼迫或艰难。这个可不可以想到说，我用几个例子来讲啊？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我想，摩西第一次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圣经在讲说，摩西跟他们讲到说，他们祖先的上帝眷顾他们。哦，摩西去跟他们讲的时候，百姓就信了。这是出埃及记第四章第31节，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我都不知道这一幕是怎么样，应该是不可能把他们那个几十万人通通聚在一起，然后摩西开个培灵会，然后他们每个人来聚会的时候还身上带着刚刚在上班的时候被打的那个鞭伤，然后有很多的痛苦，很艰难，偷偷跑到什么一个地下室，大家在那里聚会，然后摩西跟他们60万人在那里讲巨大的地下室，然后讲着讲着，哎，神眷顾你们，哎呀，我今天在或者说我前两天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一个焚烧的 的经济，耶和华跟我讲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谁吗？哦，我们还记得，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在迦南地的那些祖先，对，他们所信靠的神今天向我显现了，他们听到你们每一个哭声哀声，然后上帝要把你们带出去，上帝不要让他的儿女再被鞭打。哦，摩西讲得很生动。如果我把刚刚话稍微换一下，换成你们平常上班的痛苦，包括你的老板或者同事，或者是顾客哈，包括你如果是理专，然后你的理专的对象，或者你是被理专的，反正总之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多痛苦嘛。然后我再讲一些痛苦，哎呀，神要救你脱离你老婆或你老公一天到晚念你的那些痛苦啊，这我们每个人都。对啊，对啊，然后讲得很恰当，耶和华眷顾了你，耶和华要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在第三章特别讲到说，三章十七节，在其他地方出现的不多，但我们常常用，耶和华要带你们离开这个为奴的地方，要到流奶与蜜的地方，流奶与蜜。哦，以色列人听了。听到耶和华这样眷顾他们，他们就低头下拜。好好的消息啊！哦，但是摩西跟百姓跟长老讲完了以后，他要真刀真枪去见法老啊！哦，让我的百姓走啊，那就不容易了。你把一个安慰的信息、拯救的信息，跟一群受苦的人讲。只要你口才不是那么差，然后还加上有神机骑士相佐，哦，大家就低头下拜敬拜上帝。我后来都没有看到以色列人有这么敬虔的表现过，听了低头下拜，好敬虔。但下面他要跟法老讲了，法老当然就拒绝了，法老不但拒绝了，法老就还加重了以色列人的愁苦。加重了以色列人的愁苦以后，这些人就来找摩西。哦，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把刀递在法老的手中杀我们？你看这些人，这你从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在发怨言的时候，他们很会做文章。唐宋八大家里面一定有些人就在那里。你们把刀递在法老手中，你劝人来信耶稣，你跟人家讲耶稣如何的爱你，他来了，然后你应该受洗哦，哦要受洗啊，为什么？哦，这是我们教会的规定，受洗还要上那个慕道班的课，为什么？有人碰到这种事情就觉得。把刀递在教会里来宰割他们，他就不来了。然后摩西也受不了啊，上帝啊，我去跟他们讲好消息，但是他们环境没有改善呢。我是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百姓，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各位，上帝听祷告。上帝听祷告吗？我们祷告了那么久，神常常是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譬如说，我觉得很多事吧，你的病、你的工作、台湾的环境、台湾政治生态，我们祷告多少年了？我看几十年了。我们大概不会用那么重的字，神一点没拯救我们，神一点没听祷告。不过你再想想看，这轮流做中央两党也轮流了一阵子了。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吗？一点没有改变。我们信耶稣信了这么久，有什么改变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好吧，我们感谢主。百姓就很不高兴，摩西也跟上帝讲怎么办，你没有拯救，不过感谢主。各位，这就是教会的，对不起，我要在这里说了，不是故意高举人哈，这就是教会长老的重要，这就是团契辅导的重要，这就是如果神给你一个位份是领导人的， 你的坚定度就要比别人强。摩西也很辛苦，但摩西就回到神面前，神就告诉他，于是摩西就展开了那十个灾，都很辛苦。我是非常稀奇摩西怎么敢去讲的，我是非常稀奇。各位，那个摩西去讲比今天你在回教国家去讲我们来信耶稣还要困难呢。摩西去讲，我不知道为什么耶和华，就耶和华如何保守了摩西，让法老没有杀摩西，到最后法老要杀他已经太晚了。好，一个灾接着一个灾，到最后他们出了埃及了。出了埃及，到了红海边，然后他们好高兴，出埃及脱离了。各位，如果我不知道你现在喜不喜欢你的工作，如果你很不喜欢你的工作，然后神给你一个新的工作，神让你离开原来的工作，而且给你一个新的工作，你一定很欢喜出埃及嘛。但是如果你新上班第一天就发现，哎呦，这新老板比起旧老板有不同的可恶，你很灰心嘛。各位，这种灰心很多哎，不是只有信耶稣哎，上班啊，工作啊，换环境啊，还有一个很恐怖的，你们都会说阿们的，就结婚。哇，盼望着盼望着终于了，然后哇，极致为婚姻受了逼迫，就立刻枯干了。我们每个人大家都有这样的情形。那但是工作也好，婚姻也好，这是次要，只是跟我们信仰很相像。而工作可以换，老板可以换，妻子丈夫可以换，上帝不能换。因为上帝不能换，所以我们干脆就不信了，很多人就退去了。以色列人的道路一直都是这样，碰到红海了又不要去了，又不要走了，又抱怨摩西了，然后过了红海问题解决，哈利路亚赞美主，问题又来，哎呦，摩西亚伦你们怎么这么坏。各位，这模式一直不断在我们生活中出现。我感谢主的，我也提醒主的，就是我们当中有人，我希望我是在这模式常常出现的时候，碰到患难我们就抱怨上帝，有舒服的事我们就感谢主。我希望这模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能够越来越减少我们下一次的抱怨，增加我们下一次的感谢和信靠。但是如果你始终不变的话，始终还是被环境来左右，被这些来左右的时候，那可能你就会到有一天就弃绝上帝了。那也很不幸，这正是以色列人的状况。他们在埃及就是碰到听到道，听到好的流奶与蜜之地，离开为奴之家，好，我们愿意接受，当下欢喜领受，然后马上有困难他们就拒绝了，然后困难解决了他们又欢喜了，然后又来困难了，他们又抱怨了，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又抱怨了。那么最后，各位，最后一次，我只能说这是最后一次。你可以有几次，圣经有的时候用一个概括的说法，这十次可能不止十次，我们想要离开主，我们想要放弃这信仰，可能也不止十次。我们在行为上，这个礼拜不去聚会了，不读经了，不祷告了，那千次万次都有，我常常有。每一次要走主的道路，都有一个辛苦。虽然那个习惯已经好久了。很多人说这个习惯呢，就你不，亚里士多德这样讲，你不断的做嘛，就养成习惯，就变成你第二天性。我觉得这是实在是很骗人的。各位，我天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已经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把这习惯当成我的第二天性，或者说这习惯从来不是我的第二天性。我每天包括今天早上起来，如果可以多睡一下不起来读经祷告，我是非常乐意的。我的意思就是说， 怎么好习惯那么难养成？我觉得根本不能养成。而坏习惯怎么那么容易养成？事实上根本不能摆脱。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了，他们出埃及以后，出埃及以后三个月就到了西乃山，然后领受了上帝的律法，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再往约旦河那边走，走得快要到的时候，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回来报了恶信息，以色列人再一次拒绝去，那一次他们不能回头了。上帝说你们通通会死在旷野。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困难，各位，我不是吓你，我不知道神是什么时候在我们的抱怨中拒绝中会成为说好，这是你的最后一次，你不要就算了，我也不要你了，我不知道是哪一次，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悖逆都加重我们回头的困难，每一次的顺服都加重我们下一次顺服的方便，就让我们学习着啊，对付罪恶，致死自己的老我。愿上帝的恩典来临到我们，这需要圣灵，这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客观环境的改善也是需要的，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们并不是故意要过坏日子，所以摩西在带领这些百姓的时候，他跟百姓也有的时候差不多一起往前一起走，哎，就百姓抱怨的时候他也来抱怨，他也受不了，甚至有一次他跟上帝讲，我死了算了，你如果爱我的话现在就把我杀掉。你看摩西也很会讲话哈，啊，上帝说好好好，啊，你太辛苦了，把工作分给七十个人，我们一起来做啊，把那个灵分给七十个人。是我们生活中也需要调整一下，如果你的邻居啊打麻将天天吵你，你实在受不了，那你也可以采取该采取的动作，包括警告啊、提醒啊，或者用炭火堆在他头上的方式来提醒他，包括送礼物给他。哎呀，晚上听到你们打麻将一定很愉快，可不可以我送你一点宵夜吃啊？你两点钟可以吃一次，十二点钟可以吃一次，意思就是你两点还在打，十二点还在打。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你可以最后报警，你可以警告，你可以找流氓啊，对不起，找流氓我不太敢讲啊。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哦，邻居在打麻将，这是神给我的十字架，我就忍耐着住啊。不，我们祷告，我们也有行动，我们有理智的行动，我们有法律的行动，对每件事都是这样。但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我们需要求圣灵来不住的帮助我们一件事，让我们能够确定一件事情，就是神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道、这位主耶稣基督是最宝贵的。我不能够用任何的理由或借口要把它丢掉。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忍受这些苦难？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不能忍受这些苦难，或有些人不能忍受，有些人能够忍受？对，你当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析，但我希望讲的是根据圣经，这适用我们每一个人的。你说啊，譬如说你说哦，那个能够忍受撑到撑到最后的，这就是上帝的预定啊，那不能忍受就不是上帝预定他不能忍受。各位，这可以讲，我也相信这个，但是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勉励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上帝怎么预定。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够用，我们怎么来做。你说能够忍受，就有些人天生就是吃苦耐劳的，我不是，我们也不谈天生的事情。有人是比较能吃苦耐劳，有人是在某些事上比较能吃苦耐劳，有些人是在某些事上比较不容易被引诱，不会跌倒，有些人在 在别的事上就容易被引诱被跌倒。我们现在要说，我们不要让任何的事让我们离弃这个信仰，我们要让任何事使我们对我们主耶稣是更亲近更喜悦的。我们不是在一听到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医院有人来关心我们，我们甚至走投无路有人来关心我们跟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当下欢喜领受，立刻领受。我们是希望这种现象能够继续下去。我每天的生活我都更爱主，我每天的生活我都更觉得与主同在的美好，我每天的生活都更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怎么去做它？我们生活中有痛苦有辛苦，我们要爱人要饶恕人要读经要祷告要奉献，要在教会里跟那么多人在一起相处是很艰难的。我们是怎么能够继续走下去？而且各位，这一定是要走得越来越好。我认为耶稣在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的时候，讲那个在荆棘丛里面的，和讲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和一开始被飞鸟吃掉的，也就是听了就不想听的，或者听了刚开始很欢喜后来就不要了，或者一直不长进的，被经济挤住的，应该都不是得救的人。就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要不断的长进，不断的多结果子，因为这才是生命。好，我们怎么长？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一定是完全靠着上帝恩典，这没错。那我们怎么在这艰难的时候还能继续持守下去？一个不算太好，但是对我来讲有点用的，我在上一堂也提一下，就是对上帝的管教会害怕。就各位，我怕打。就各位，我在开车的时候，我是一个相当守交通规则的人，并不是我什么喜欢遵行法律啊什么。这我是最喜欢别人闯红灯，如果人家在带我的时候，因为我很急嘛。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守交通规则的人，我守交通规则，我尤其在现在啊，我有车子大概2年了，哦，开车绝不超速啊，不要讲太大声，免得上帝又罚我了。就是有一次超速罚了，我忘记是多少钱了。我是怕被处罚，所以就守规矩。你怕被上帝处罚，怕被上帝击打，所以你就愿意在真道上不撇弃真道，而且愿意继续努力。这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我希望神在你身上能够有。你不要觉得这是很低级的，因为我们都没有那么高贵。我们常常是在做错了上帝的鞭打和管教当中，我们才说好，我不敢犯下一次了。以大卫的好色，大卫是非常好色的，拔示巴之前之后都有。我不是在侮辱大卫，如果他在那个他犯了那件罪以后，耶和华没有击打那个儿子的话，大卫为了那个儿子，耶和华击打他，生重病。圣经上的大卫7日7夜不吃不喝为他祷告，最后孩子拿走了。我们先岔开来说，神对那个孩子是良善的，免得他长大学坏了，跟那个暗嫩一样，或者跟其他的儿子一样，因为他在那种私生子的状况中，他可能更堕落，所以对那个孩子不坏，很好。对大卫也是很好，他以后女色的引诱一定都有。各位弟兄，我都很稀奇，我刚刚讲完你没有说阿们。女性也许比较不被引诱，男人我看是至死方休的，没有什么八十老翁就很可靠，对不起啊，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很可靠的，那个引诱都在。我在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引诱我能够胜过，是因为我记得一件事，圣灵怜悯我，你小心那个打是很痛的。因此我很难过的一件事就是， 这世界上有人不怕打？他为什么？这是耶和华自己的叹息，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耶和华叹息，你们从头顶到脚掌都已经打得头破血流，你们怎么还不悔改？有些人不怕打，其实是够痛苦啊，真的很遗憾。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上帝的刑罚是有一种惧怕的，这个听起来不高贵，但是神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性情，我们是堕落了，将来在天上没有，好，感谢主了。我们今天在地上，即使我们重生得救的，我们需要有一些警告，这些人写在书上是做我们的警戒鉴戒，这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还有希伯来书二章三章那里有讲，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蒙了恩的以色列人，这些看过大神迹奇事以色列，这些在旷野被上帝喂养的以色列，也就是我们，他们的事情写在书上是警戒我们的。所以让我们有一点更敏感的神经，对上帝的鞭打是会害怕的。这里我也说，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就绝对没有任何的处罚了，但是会有管教。我讲过好多次，处罚是为你所犯的罪，赦免就不管你所犯的罪了。处罚是你为你过去所犯的罪，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神就赦免，就不再处罚，因为那个罪神不计算。请你一定要记得，免得你以为神还在天天跟你算你几十年前的罪，没有，完全没有处罚。我们认罪悔改，罪就完全得涂抹，包括罪恶的刑罚，可是有管教。表面上看起来一样，处罚是为过去，管教是为将来。就像我刚刚讲大卫认罪了，神就赦免了，但是为着你将来，不是为过去啊，神不会记你那些旧账的，为着你将来不要再重蹈覆辙，神给你管教，使你被提醒。所以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有罪恶感，我们也不要怨恨，我们要想，哦，这是神所爱的，他所做的事。希伯来书十二章，我儿，十二章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圣经在讲的话，我们在解释的时候、传扬的时候，都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们不可以太照我们人间的状况来理解。各位，人间那个乱打小孩的父亲太多了，这种父亲该好好被打一顿。所以我们一看到父亲对小孩的管教，一看到这么重的话，甚至希伯来书作者不怕讲这句话，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好重啊，鞭打，这都箴言里面的话。就上帝有的时候对他的儿女，为了爱他们，这管教我觉得包括我们犯罪以后认罪，神对我们所做的，还有我们没有犯罪，神为了爱我们给我们严厉的训练。那不管是怎么样，基督徒碰到这些，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那个撒在土浅石头地上和撒在深的那个好的土上面的人，都会经历到一些莫名其妙也好，合情合理的一些艰难。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怎么承受下去？我刚刚讲的就是，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知道，神是为我们好。这些打击要我们远离罪恶的，所以让我们对痛应该有一点惧怕和愿意远离。但是，不是只有这个，甚至这个是我认为是远远不足的。甚至这个，虽然在效果上很好，但是 在我们心态上，我们希望有另外一个东西，而不是只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忘记。我们为什么会继续持守这个信仰？不但持守这个信仰，我们追求更多的追求主，包括我们追求主、爱主、渴慕主、相信主、赞美主，在教会里服侍，希望长进。为什么这么多的苦没有妨碍我们的、拦阻我们的追求？各位，这几乎不需要讲，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为了将来的快乐，这个将来可以是明天，也可以是你的儿女或孙子。我们为了将来的快乐，我们为了前面的快乐，刚刚是为了做错了，前面会有处罚，现在是我做对了，前面会有赏赐。这一点对，我承认现在年轻人比较不放在心里，因为现在年轻人是非常的及时咖啡的，要立刻的，不能等的。但是我们还是有这个观念，你为了将来能考上一个好大学，你现在放弃一些游戏或者玩耍，你为了在这个公司能够做下去，所以在这试用的期间，你忍住任何你不良的习惯，你都不表现出来。哦，各位弟兄们，你还记得吗？你在追你女朋友的时候，你为了摆在前头的喜乐，就是跟她结婚，你忍受了各种十字架的苦难，包括她要你去教会，要你读经，要你祷告，要你怎么样，要你忍受岳父母的嘴脸，但是我们都会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们都知道这个。你为着将来，在以前的话，哇，这是早一辈的父母真的很辛苦啊，为着儿女将来能怎样怎样，哇，就吃苦耐劳啊。后来父母命更苦了，为着孙子孙女啊，所以要更苦了。现在我听很多六七十岁的在带孙子的、带曾孙子的很多啊，我这长一辈的父母实在是很可贵。因为我们是不会想这些事了，或者是更年轻的不会想这些事，但是因为摆在前面的事，好，也就是说我们愿意继续爱主，是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恩典很宝贵，我们要持守它，要发扬光大它，即便持守发扬光大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现在的痛苦和艰难，因着我不持守会有更大的祸患，或者因着我持守会有更大的赏赐，我就持守下去，我就继续下去。各位，不是华人才懂这个，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希伯来书整个书是在勉励神的儿女，在艰难、在试炼、在逼迫来的时候，你不要丢弃信仰，你不要为任何理由丢弃信仰，你不要为名利富贵、女人财色丢弃信仰，你也不要因为信耶稣会被鞭子打、会刀杀、会被逼迫、会失去工作而丢弃信仰，因为这是最宝贵的，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当然也符合耶稣说的，天国好像一个重价的珠子，你要用一切的代价得到，你不要用任何的原因丢掉。不仅是信徒是这样，连我们主耶稣都是这样。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的下半句，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各位，用我刚刚讲的是什么？耶稣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受这么多的冤枉、这么多的委屈、这么多的重担、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讥笑、这么多的鞭打，耶稣怎么能够忍受的？这里我们需要稍微讲的仔细一点，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不需要忍受，他也不必忍受，就他神性来讲，他是永远良善的，但就他的人性来讲，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也需要圣灵来提醒他一件事：忍， 你忍下去。他说过这句话，这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中间要等多久，我在你们中间要忍耐多久啊。各位弟兄姐妹，这句话我们稍稍改一改都常常会用吧。有的时候你会跟你老婆会跟你老公，你这顽梗悖逆的妇人，我在你这里还要忍耐多久，或者你这暴力的丈夫，我还要忍耐你多久，或者说你有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在教会啊、哦，这无聊的聚会，我还要忍多久？各位还有十分钟。耶稣也讲过这句话，我要忍多久？那我们现在不问要忍多久，我们问你怎么忍得下去？耶稣，请你告诉我你怎么忍得下去，因为我忍不下去了。当然我们说求主帮助，希伯来书十二章用非常吃惊的话，因为前面有喜乐。好，我咬紧牙关，我要走完这条路，我咬紧牙关走完这33年半的路。好，整个希伯来书都在讲这个事，讲耶稣多伟大，讲耶稣所带来的救恩多好。那么同时也讲，这么伟大的救恩你不要丢掉，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刚才这些句子都非常感动，免得疲倦灰心。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走这条路很多时候真是疲倦，也真是灰心啊，你怎么继续走下去？当环境实在不好，而这不好的环境实在很长很久，当你身体不好，而这个身体的不好很长很久的时候，他居然提出一个人，他在十一章提出那么多信心的伟人，那些信心伟人跟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不稀奇。他居然在十二章提出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要想到他能忍下去，是前面有喜乐，前面有赏赐。所以你想到上帝给你的艰难，你想到你这个基督徒舍己背十字架顺服的艰难，或者你想到那些女色或金钱的引诱，以至于不管是艰难或引诱，你想放掉信仰的时候，一个你要想到那个打击太痛了，你不要放掉信仰；另外一个，你持守的结果太喜乐了，我愿你看到。这个在耶稣身上有，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后来就继续讲到说，你要愿意被管教，你的被管教被上帝看起来是无聊的、没有意义的、艰难的管教临到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得益处。12章第10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当然这些话对我们不太吸引，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平安的果子，什么叫做义。我们宁愿说经过管教以后，经过一年或一个礼拜痛苦的上班，然后还忠实诚实对人有笑脸，然后一年之后就有1000万的奖金啊、哦，这个我们很实际哈、啊，或者是就有一栋洋房，或者就有一栋汽车啊，这很好。那平安的果子就义，我们通常不会太放在心里。我们也求圣灵让我们知道这是多么宝贵，让我们看到。圣灵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常常尝到，让我们常常想到，这是美善的，这不是人间的任何东西可以比的，但是是真实的。那个平安的果子是义，所以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还有，恐怕不是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而已，把我们没有力量的心振作起来。好，在耶稣讲的有这些，保罗还提到了其他几个。保罗要离开世界了，保罗要很冤枉的、很痛苦的被处死了。他写给那个胆怯的、懦弱的、不坚强的提摩太，告诉他一样的事，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刚强起来。然后他举了几个人，几种人，第一种第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个我也不知道，今天在台湾军人的地位我不知道算不算高，待遇还不低，但是地位我不知道高不高，我觉得不高。我觉得不高是很多的军人，包括军官，包括将军，没有自尊，就是我坐到这位置 A 点钱就好了，这就是没有自尊。我觉得我们台湾军人和警察都需要有更多的自尊，罗马军队就是有自尊。哦，你能够去当兵啊，那是精英啊。罗马的军人哈，有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的竞技场或者在他们的有些特别的仪式里面，罗马的军人，他们的军人一干都干一辈子的，有的时候到50岁60岁，那都老兵哦。将军也会这样子，就在公众场合，有的时候在发表演说或者是要刺激大家一下，就把自己衣服撕裂，然后大家一看，哇，身上这里有一个刀伤，这里有个疤痕，这里是在哪个战役，这里在哪个战役，哇，大家都佩服的不得了。就我的儿子如果也这样就好了。保罗对提摩太说，就是我很难举这个例子，但是圣经的我还是举了。军人，罗马的军人，罗马的精兵，罗马每个人都精兵，他要达到那个荣耀。刚才耶稣是喜乐，摆在前面的荣耀，他就轻看这些刀伤。好，第二个，在场上比武要按着规矩，否则就不能得冠冕。这个跟军兵不一样，这个是在运动场上、竞技场上的比武，这是生死的事。那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个更我们容易懂的比喻，因为今天没有那种场上比武的事。保罗在讲运动员，他讲过好几次，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在，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的时候，你在很艰难、很痛苦、很不舒服的事上，你还是愿意继续的努力，因为你要得那个冠冕。那个辛苦，那个努力，那个锻炼，每天早上起来，我听过那个世界的那个重量级的职业的那个拳师要比赛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了，争第一名的只有两三个，包括阿里。那阿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放肆的人，这个人也非常聪明。我想我看到的资讯不错了，那我对不起，我用这个不太好的字眼来了解来说啊，这个阿里啊，这些重量级的这些拳王啊，个个都放纵私欲的不得了，女人那是多的不得了，那喝酒啊、毒品啊都常常有的。但是当他如果说知道要比赛了，这他都是两三年，甚至有时候10年才有一次世界的那个冠军赛。当他们知道1年2年以后会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他们的训练。那个训练其中有一个，1年不近女色。我看报道上这样讲，1年不近女色。他所有的，他每天早上要跑多少圈，一面跑，他一天要打几万拳，打那个沙袋，他要让他的生活最规矩、最严厉，最少要有1年。好在他竞赛的时候，他能发挥他的权力，因为各位，那一拳就是1000万呢。是我挨一拳，我也愿意1年去跑步。那因为那可能分500万，输了就有500万。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只有1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焦虑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跟那个军人一样， 有荣耀在前面。愿你看到这个荣耀，上帝给你的荣耀，不是将来在天上上帝给你的赏赐而已，而是今天，而是天天，你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听到主对你说：“好，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时时刻刻，因为你，包括在现在，因为你顺服，因为你珍惜上帝给你的，他说：“好。”那个好，就是不能坏的冠冕。最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你最懂的了。我们好像他两个，一个是农夫，那个我不去讲他，另外一个不在这里，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讲。我们即农夫忍受痛苦，军人忍受痛苦，运动人忍受痛苦，因为有前面的赏赐，因为有前面的冠冕，因为有前面的农产品，流泪撒种，流汗撒种，甚至流血撒种，会欢呼收割。所以我流泪，我流汗，我流血。还有一种就是商人，这个最不需要讲了，圣经也有讲。那个拿了5000两银子，就立刻去做生意，因为他要得到他主人给他的赏赐。各位，这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做的吗？我儿子去年大学毕业，那么开始工作，哇，他真的是哦，非常勤快的加班呢。他们的公司是算点数，加班的点数，就好像一个月加班加到什么地步，好像就是我忘记5000块还是多少。然后每天回来都跟我们讲今天有多少点多少点，我们都跟他一起紧张，因为要到40点就有多少钱。哎，你去加班去加班，今天不要洗碗了。我们父母都很贪钱啊，我了哈，当然是训练儿子有个好习惯，不要懒惰。为了5000块钱加班，谁喜欢加班？因为有钱，这我们最懂的。各位，会朽坏的金钱，会被虫吃掉的东西，人尚且忍一时之苦。一年之苦而一生之苦要得到，我们是为着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和永远的福乐，让我们看重这个。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看到这短暂的生命，这个丰富的生命，这被你救赎的生命，我们居然能够在永恒里有份，而永恒的一切福乐取决于我们在今生看重这个道，领受这个道，欢喜快乐的领受这个道。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实在常常喜乐不起来，但是我们甚至常常不觉得这个道是这么值得我们摆上的。主，但是求你们圣灵让我们看到，看到它的宝贵，这是重价的珠子。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